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身份的焦虑》，作者英国阿兰·德波顿，译者陈广兴、南志国，朗读易兴。两座城市，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基督教的一个核心精神可以追溯到耶稣的职业选择上。作为加利利地区的木匠，所从事的行当是半技术活，是个并不可靠而且很难赚钱的职业。但就是做木匠的耶稣，用圣彼得的话说，同时也是在上帝的右边，是上帝之子，万王之王，是上帝派来拯救我们于罪孽的人。一个人可以在他身上兼具两种迥异的身份，可以同时是一个走乡串户的商贩和一个最圣洁的人。这一思想构成了基督教身份理论的基础。根据这种解释，每一个人都同时拥有两个毫不相干的身份。世俗的身份取决于一个人的职业、收入和他人对他的评价，以及灵魂的身份取决于一个人灵魂的素质，以及在审判日上帝眼中的一个人的功过。一个人可以在世俗领域中地位显赫，受人敬仰，而在灵魂领域中贫瘠堕落，或者如同路加福音中生疮的讨饭的拉萨路一样，一个人可以是衣不蔽体，但却闪烁着神性的光辉。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圣奥古斯丁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通过两种模式进行解释，基督教模式和罗马模式。罗马人所极为看重的东西，积累财富，大兴土木，百战百胜，在基督教的框架之下变得毫无价值，而一套全新的关注，爱自己的邻人，行为谦恭，乐善好施，以及认识到自己的一切受上帝的控制，提供了获得基督教上层身份的途径。奥古斯丁把他所区分的这两种价值体系分别命名为两个城市，即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他认为这两个城市在审判日之前同时存在，但相互分开。一个人在世俗之城中可以贵为国王，但同时在上帝之城中可以贱为仆人。但丁进一步充实了奥古斯丁的思想，他详细地描述了基督教等级思想的最终体现，天堂与地狱。在《神曲》中，他所描写的地狱至少包括九层，由17个分开的区域组成。每层地狱都是为犯了某种罪孽的人准备的。同时，他描写的天堂也有10重，每一重都是为具备某种美德的人准备的。宗教的等级制度似乎是世俗等级制度的歪曲和颠倒。地狱是好多曾经辉煌一时的人的最终归宿。将军、作家、诗人、皇帝、主教、教皇和商人，到了此时，他们因为触犯了上帝的戒律而被剥夺了特权，被投入地狱，忍受极端痛苦的折磨。在第九层地狱的第4区，但丁听见了一些人凄厉的叫声，他们在人间的时候权势熏人，但狡诈阴毒，现在被三头巨怪刘西非慢慢吞噬。在第7层地狱的第1区里，诗人来到一条河流旁边，河里满是沸腾的血浆，亚历山大大帝和匈奴王阿提拉在河里拼命挣扎，而在河岸上有一群人面马身的怪物朝他们头顶射箭，强迫他们钻入令人作呕的泡沫中。在第5层的地狱里，是一些在生前身居要位、脾气暴烈之人，他们的怒火曾经使他人丧命，现今被投进一个稀糊糊的、臭气熏天的粪池里，被粪泥呛得难以呼吸。在第3层地狱里的，则是那些生前饕餮之人，他们在地狱里不得不忍受着大便从天上像下雨一样落在他们身上。人们在天上和世俗里的身份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有助于虔诚之人摆脱单方面的、令人压抑的对成功的理解。基督教并没有废除等级，它的功绩是用伦理和非物质的方式重新定义等级， 强调贫困能够与美德共存，低贱的职业能够同高贵的灵魂同在。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财物的多寡。圣路加，这位加利利的不名一文的木匠的追随者如是说。基督教并不是简单的宣称灵魂的成就远胜于物质的成就，基督教同时还赋予他所重视的价值、庄严和美丽，使我们为之吸引。他达到此一目的的途径之一，就是对绘画、文学、音乐和建筑的雍柔高雅的使用。他利用艺术作品为美德提供辩解，使之在统治者和他们民众的心目中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而这种重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历史上最优秀的石匠、诗人、音乐家和画家曾经一度被召来赞美皇帝的荣耀和针对野蛮部族的血腥胜利，而基督教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利用他们来赞美一些诸如乐善好施和尊重穷人的美德。当然，在基督教时代，世俗价值的荣耀并未消失，有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在提醒这个世界关于金钱或地产或权力的无穷魅力。但是在好多地区，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视野所及的最宏伟的建筑所颂扬的是穷人的高贵，而非皇室或政府的权势，并且最感人至深的音乐咏唱的不是个人的成就，而是上帝之子所受的折磨。他曾经被人蔑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至5节。 G.F. 亨德尔，弥赛亚，1741年。
通过利用手中掌握的审美资源、建筑、绘画和弥撒曲，基督教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防御阵地，用来抵抗世俗价值的诠释，从而使得对灵魂的关注成为首先进入人心田和视野的东西。在大约1130年至1530年之间的400年时间里，100多个大教堂在欧洲的大城小镇相继被建成，它们的尖顶成为半空中最主要的景致，它们高高耸立在粮仓、王宫、办公室、工厂和民房之上，它们气势宏伟，其他任何建筑都无法与之相比。他们提供了一个环境，三教九流之人都会在这里相聚，来思考诸如忧伤与天真、谦和与怜悯的价值。从建筑史的角度来说，这是极为不寻常的。城市其他建筑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世俗的需要，遮蔽身体，提供食物，帮助休息。为了实现此一目的，这些建筑往往会借助于机器和工具。大教堂的目的则全然不同，它是为了荡涤人们心头的凡尘俗垢，引领他人去信仰上帝，去感受上帝之爱。因世俗事物而奔波操劳地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在一天的忙碌中，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见这些耸立在天空中的巨大建筑。他们就会在心中产生对生命不同寻常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对日常追求的价值的否定。法国沙特尔大教堂的尖顶高达105米，同34层的摩天大楼一般高。就像这样的大教堂被认为是穷人之家，被认为是他们将在来世享受的美妙事物的象征。不管他们现实生活中居住的房子有多么破旧不堪，这些大教堂都是他们心灵的住所。大教堂之美反映了人们的内在价值。教堂窗户上彩绘玻璃和屋顶向人们解说着耶稣的荣光。当然，基督教从来没有成功地废除世俗之城及其价值观。但如果我们依然能够把财富和美德两者截然分开，依然能够关注一个人的美德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那么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一门宗教在西方人心中留下了印象。在几个世纪以来，这门宗教利用手中的资源和名望，锲而不舍地在维护一些不同寻常的道理。这些道理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理解人们的身份。正是那些为基督教服务的艺术家和工匠们的聪明才智，使他们的宗教的价值
具有了持久的形式，他们通过对石头、玻璃、声音、语言和图像进行处理，把基督教的价值观变得真实可感。在现今世界里，世俗建筑在持续不断地向我们讲述世俗权势的重要性，但即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大城小镇的上空耸立的大教堂一直在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精神第一的想象空间。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订阅专辑，第一时间获取最新内容。